出埃及记20:12。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一起念一次：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再看新约的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16章，新约以弗所书16章，新约以弗所书16章，我们要念1-3节。一半的中文圣经2节、3节是连在一起的啊。我们念1节到3节，我们同声念：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国际母亲节有很多庆祝的方法，对不对啊？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在过这个母亲节的时候，你们有每一个人自己庆祝的方法。有人送卡片，送花，送礼物，一起吃饭，讲故事，像任长老刚才一样啊，这些都很好。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神教导我们的，就是一个记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母亲，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今天愿意跟大家一起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孝敬之道。我们中国人很注重孝道，其实圣经给我们看到，圣经非常非常注重孝敬、孝顺父母、孝道。今天我们念使徒，对不起，今天我们念创世纪20章。大家一念到创世纪20章，就知道创世纪20章是记载10条诫命。我们讲的神把10条诫命给摩西，是神自己用他的指头写在2块石板上。10条写在2块石板上。在神学界常常有一些在讨论，到底这2块石板各写几条啊？10条诫命嘛，哦，到底第一块石板写几条，第二块石板写几条？有人说各写5条，平衡嘛，哦，第一块写5条，第二块写5条。有人说不，其实是第一块写4条，第二块写6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你看第1到第4这4条是关于我们对神的事情。你们会背10条诫命吗？会背哦。第一条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是什么？来，第二是什么？大声一点。啊？哎，怎么没有人知道？有没有哲学老师在我们当中？不渴望称耶和华的名。那第三是什么？没有，没有那么快。第一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不渴望称耶和华神你的名。第四，当守安息日。第五是什么？当孝敬父母。所以他们说，你看1、2、3、4是跟神有关的。第一是不可与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所安息的。第五是孝顺父母。第六才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心啊。所以6到10是关于，5到10是关于人的，1到4是关于上帝的。所以他们说是4个跟6个。这些辩论 很难拿一个结论，因为这两块石板现在找不到了啊。但是你晓得犹太人他们是认为是五个五个，五条五条，为什么呢？因为第五条这是一个最特别的，第五条是什么？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是承上启下，有人说孝敬父母是人的事情，有人说，犹太人说孝敬父母是跟神有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人选择过我们自己的父母。你选择过你的父母吗？我想没有一个人选择过父母吗？父母可以选择要不要儿女，特别在这个现代的时代里面啊，堕胎很盛行，好像父母有权利来决定要不要孩子，有人要选择要男孩要女孩啊，很多很多的选择是父母好像有选择权，不一定对，但是很绝对的，儿女都不可能选择。我们从来没有选择过我说我要成为中国人，我从来没有选择过说我要生在印尼，我从来没有选择过说我要是一个男孩子，我要生在一个姓朱的家庭里面，从来没有选择过。父母真的能选择吗？好像是也不是，这一切都是神在决定的，我们是完全由神在决定，神的主权，神的权柄。所以犹太人他们相信儿女孝顺父母其实是我们对神的顺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很强调说我们要顺服上帝，但是我们怎么可以顺服上帝呢？我们看不到上帝，只有当我们顺服孝顺我们的父母的时候，我们才能表达我们一个顺服的学习。如果今天身为儿女的不能顺服，不能孝顺父母，我们怎么能说我们可以顺服我们的神，看不见的神？看得到的父母我们都不能顺服，不能孝顺，更何况看不到的神。很多时候做基督徒我们更容易说我们顺服上帝，我们爱上帝，因为到底我们爱上帝，我们顺服不顺服上帝，好像只有我跟上帝知道，别人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们只有在口里讲我很爱上帝，我很爱上帝，到底我爱不爱上帝，只有我跟上帝知道。但是如果我说我爱我的父母，不但我的父母知道，我知道，其实旁边的人也都看得到，你说是吗？啊，我们有没有孝顺我们的父母？我父母知道，我知道，旁边的人也看得到。所以神为做让我们学习能够顺服上帝，听上帝的命令，神就让我们学习借着孝顺父母学习我们对神的顺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活在世界上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你可以选择这个，可以选择那个，你可以选择要做什么事情，你可以选择你要吃什么东西，但是有一些东西神不让我们选择，我们的家庭是神不让我们选择的。神怎能让我们选择你将来要组织的家庭？我们结婚好像我们可以来选择，但是我们不能选择上面的事情。今天你是不是顺服神，而为着你的家庭，为着神我安排你的家庭，在神面前有一颗感恩的心。孝顺父母不但是一个顺服的学习，也是感恩的表达。今天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报道说儿女对父母不满，特别是青少年时代的，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家庭不好，自己的父母不好，反叛期。当我们有感恩的心，我们就可以免去这些反叛，我们就可以免去这些不必要的家庭困扰。如果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懂得常常在神面前为着神安排的我们应当顺服的父母常有感恩的心，我们就会更爱我们的父母。 所以孝敬爱父母，这是我们感恩的表达。神所安排的可能我们不觉得好，但是将来我们会看到这是最好的。神把我们放在我们现在的家庭里面，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感恩吗？感谢上帝赐给我这一位父亲，感谢上帝赐给我这一位母亲。有人常常看别人的好，小孩子常常看别人的爸爸比较好，别人的妈妈比较好。小时候他会觉得别人的爸爸没有像我爸爸这样凶，别人的妈妈好像比较爱他的孩子，常常给他吃巧克力，我呢一天还不到一粒巧克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神安排给我们的是最好的。如果我们懂得感恩，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家庭是最好的，不是跟别人比好不好，而是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做基督徒我们要孝顺父母，做基督徒我们要懂得爱我们的父母，使我们可以学习对神的感恩。美国很出名的林肯总统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无论我现在的或者我将来的成就都有我母亲的一份。你同意吗？无论我现在的或者我将来的成就都有我母亲的一份。如果我们可以像林肯总统这样真正的体会到我今天所有的一切有我母亲的一份，我们一定会更爱我们的母亲，我们一定会更孝顺我们的母亲。孝敬爱父亲爱母亲，孝顺父母是一个顺服的学习，是一个感恩的表达，是一个蒙福的道路。圣经告诉我们说，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有神的恩典。我们看十条诫命，从第一到第十，只有这一条，只有第五条是带应许的诫命，是带祝福的诫命。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神没有说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怎么样。神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就是这样。神没有对我们说如果你遵守以后又怎么样，就是命令你一定要这样。但是对孝顺父母这一条，神有特别的祝福。神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当保罗他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当他讲的时候，他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个命令这个应许是带神的祝福的，带应许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今天要很小心，我们不能说如果不长寿就不是孝顺父母，我们不能这样倒过来讲。但是我们很肯定的是说，一个孝顺父母的，神要祝福，神要赐下恩典，因为这是神答应的。如果神没有照着他所应许的把恩典赐给我们，他必定会对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很清楚的交代，他要接着我们孝顺父母来祝福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孝顺父母可以得神的祝福，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这样做呢？如果借着我们孝顺父母可以看到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使用赐恩给我们， 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呢？神应许我们，我们孝顺父母，使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学习因做顺服父母而顺服上帝。神应许我们说，当我们懂得孝顺父母、爱父母、听从父母的命令，我们就可以更表现出我们对神的感恩，我们更要蒙神更大的祝福。我不晓得你们听过这一个故事没有，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基督徒，他离开世界以后回到天堂里面，彼得就带他去参观整个的天堂。当他参观整个的天堂以后，他发现有一个建筑物彼得没有带他去看，他就问彼得说，那是什么？因为那个建筑物看起来像一个图书馆，好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柜子。那这个彼得说，那是天上的图书馆，是存许多资料的。他说什么资料？他是说存了很多很多的记录，哎，不看也罢。那这个人更好奇，对不对？你知道人有好奇的性哦，越告诉你不可以看的你也想看，越叫你去看的你也觉得啊无所谓。他说我想去看看了。他说不好不好，因为很多人进去看了以后呢，出来的时候总是垂头丧气的，总是反而不高兴，所以你还是不要去看。你看了不高兴，为什么要去看？他说还是想去看。最后他说，彼得啊，给我去看看，不管我看得高兴不高兴，不怨你啊。如果我看了不高兴也不是你的事，但是我想去看。彼得说好好好，去看去看，到底里面有什么资料。他说那个每一个档案柜里面是记载每一个人应该本来该从神领受的恩典，但是他没有拿到的。神在天上预备许许多多的恩典要给他的儿女，但是这一些恩典不是每一个人拿得到。很多时候神预备了，但是人不要气馁，所以在那边档案柜里面就记下来了，某人某人神要给他什么恩典，他不要，他不拿。某人某人神要给他恩典，他不拿，都是这一些记录。哇，他又更兴奋了，他想看看那我的记录到底是怎么样的记录。所以他一进那个图书馆，天上的图书馆，他就立刻去找他的档案柜。他说有没有我的档案柜？彼得说有啊。他找到了他的档案柜，把那个抽屉一开，哇，他找到他的那一张写着他名字的那一个卡片。他把那一个卡片抽出来，他一看，他发现哇，有很多神预备给他的恩典，但是他没有信心去领取。结果他还看到一条，就是神要祝福他的，他没有去领，因为他没有真正孝顺父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每一个人照我们所应该对我们父母的孝顺，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做得很完全，你说对吗？上一个礼拜五我在一个青年团契讲到，我问一群年轻人，我说你们当中哪一个觉得你们是百分百孝顺父母、顺服父母的？没有一个举手。我再问他们，你们哪一个觉得你们会不孝顺父母、会不听从父母的？每一个都举手。啊，他们不能不承认啊，特别是年轻人嘛，对不对？我们哪一个年轻人年轻的时候有百分百听父母的话？我们来想一下，总有反对过父母的，总会有不听话的啊。可能我们现在长大了，我们承认我们会比较少，对不对？啊，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好，大家都会孝顺父母。但是年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违反过 我们父母的命令。我们年轻的时候大概都骗过我们的父母，我们年轻的时候大概都不爱我们的父母。没有关系，过去的都过去了，今天如果我们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绝对可以更孝顺我们的父母。我们当怎么来真正的在日常实际的生活中表达我们对父母的孝顺呢？大概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想到几点。我们第一，要关怀日常的需要。主耶稣指责一些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对律法很懂，但是他们真正执行起来并不一定对。一些法利赛人他们说，我要拿来给我父母的，拿来献祭给上帝了，所以我就不要再去供养我的父母。这是好像一个很堂皇很好的理由哦。父母跟上帝哪里大？当然上帝更大，对不对？所以我把我有的给了上帝，就可以不给父母了。主耶稣指责他们，这是不对的，这是一个不对的。上帝我们要爱，父母也要爱，关怀他们日常的需要。当然在美国这件事情我们大概不是说衣食住行这一些啊。我们在美国大家父母也生活得很好，可能有的父母比我们生活得还更好，不需要衣食住行，但是他们有他们日常的需要。可能他们需要出门，他们不开车，需要出门去买一点东西，可能需要陪陪他们去看医生，可能他们有一些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照我们的能力，尽可能的我们应该关怀他们日常的需要。第二，我想我们可以分享心里的喜乐。很多时候老人家做父母的，他们心灵非常孤单，他们心灵里面没有真正的喜乐。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喜乐，我们能不能跟他们分享我们的喜乐？我们能不能照顾到他们心里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跟父母分享我们的苦难过而已，我们可以跟他分享心里的喜乐，让父母心里快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确定他们灵魂的归属。我们确不确定我们的父母有一天结束地上生命的时候是回到天上跟神永远同在？我在教会牧会这么多年来，我常常有一些做儿女的告诉我说，牧师你可不可以去看看我爸爸妈妈，跟他们传福音，确定他们的得救。我很喜欢，很愿意这样做。特别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东方人，我们非常非常注意我们父母将来的情形。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可能不一定对，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可能是没有把握的事情。一些别的宗教信仰的人，他们觉得父母死了以后我们要祭拜他们。当我在台湾那几年，常常看到有人在做善事，他们就烧了很多很多纸做的东西给他们离开的亲人。你们也知道最近几年不但烧房子、烧汽车、烧小小的这一些服饰的人，还烧天国信用卡，对不对？啊，免得我父母在天上没钱用，干脆寄一张天国信用卡给他们，他们要用多少有多少。真的可以吗？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孝顺父母，想到父母灵魂的归属，
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让他们可以在结束地上的劳苦以后，回到上帝那里，永远与上帝同在，享受与上帝的祝福。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父母都已经得救的，你很有把握确定的。如果你没有确定这一件事情，我很鼓励你，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母亲节、父亲节请他们吃饭、送他们礼物的时候，跟他们讲一讲，让他们的灵魂得救，让他们有一个把握，不但在世上我们照顾他们，将来他们在天堂里面，神为他们预备最好最好的。我相信你愿意把最好的给你爸爸妈妈，对不对？不要放弃这一点，这是真正的孝亲，孝顺父母，让他们在神的恩典之中，让他们享受神的恩典。很多时候有一些人对基督教误解，以为基督教不讲孝道，其实基督教不是不讲孝道，是没有祭拜已经离开世界的父母。因为我们着重的是他们在日常的需要，他们心灵的喜乐，而且他们得救的把握。如果他们在离开世界的时候很确定已经得救了，他们在天上神给他们的比我们能给他们的好太多好太多了。我们今天在地上祭拜我们已经离开世界的亲人，这些东西他们都能享用吗？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把握。但是我们基督徒有把握说，如果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人相信了耶稣基督，他在天上神给他的一定是好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父母还在，我们真正的能成为一个孝顺的儿女。如果我们的父母今天不在了，但愿我们像刚才任长老所说的，我们可以有一个回忆。如果今天我们的父母不在了，你还是可以做一件好的事情，为你父母而做，用他们的名义而做。在美国社会里面，有很多人设立奖学金，设立基金来纪念先人，纪念父母。我们求神这样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父母在世的时候，真正的用实际的行动，用实际的行为来爱他们。如果我们的父母离开世界以后，我们用好的行为，我们用可以纪念他们的方式来纪念他们。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神带领我们，让我们正式可以再次享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祝福。我们祷告。